德国北部咧有个城市叫做Lübeck 吕贝克，一个好特别嘅城市。我十几年前去嗰个地方去游览，印象最深嘅系里边有一个修道院。喺修道院里边咧，我哋见到相里边见到咧，其实咧嗰埲墙系好高嘅。但喺嗰度咧都发生咗一件好特别嘅事情。我哋知道十四世纪嘅时候系黑死病系喺欧洲系蔓延。嗰、那个城市都唔能够避免呢个情况。嗰阵时呢个城市里面好多嘅有钱人呢就諗咗个方法，佢哋觉得呢个修道院系佢哋觉得安全嘅地方，跟住佢哋就涌埋去呢个修道院嗰度，希望啲修士开门俾佢哋入去。但係点知啲修士都好驚㗎喎，啲病打入嚟点算呢？无论佢哋点样哀呢班修士，呢班修士都唔出嚟开门。跟住呢啲有钱人諗咗个方法，有钱人最多咩呀？钱啦、啊，讲得冇错。于是佢哋攞咗啲钱嚟，攞咗啲贵重嘢放喺个袋度，跟住佢哋点做呢？一袋一袋咁掟入去嗰个修道院嘅里边，佢为咗乜嘢？佢为咗就希望啲修道士，我见到啲钱嚟，跟住开门俾佢哋啦，因为佢哋可以带好多钱入到个修道院嘅里边。你又估下嗰啲修道士有冇开门啊？啊，牧师讲啦，我话冇噶。佢哋繼續唔開門，但係咧佢哋仲驚嗰啲錢有問題啊，就掟翻出去。所以來來回回咧三四個鐘，去將啲錢揈嚟揈去，揈嚟揈去。到最尾嘅時候，嗰啲修道士都冇力啦。於是佢停咗落嚟，唔再掟翻啲錢袋咧出翻去。冇過幾耐，跟住一堆嘅錢袋咧就堆咗喺個修道院嘅裏邊，米幾高。但係幾個月過去，呢啲钱都原封不动咁放咗喺嗰度，因为修道士惊住再攞嗰啲钱嘅时候，再摸啲钱嘅时候，会感染到呢个黑死病。嗱，睇翻呢段历史，我哋重点唔系咧喺度谂嗰啲修道士点解唔开门俾佢哋入咧，反而我喺度谂佢哋两班人点样睇呢啲嘅金钱。嗰啲有钱人觉得，佢哋有钱，所以佢藉住啲钱去希望换嚟一个平安，换嚟保住佢哋生命嘅机会。但系嗰啲修士反而系觉得，嗰啲钱如果佢攞咗嘅话，佢哋就可能失去嘅生命。金钱的确有时候能够帮助我哋，保障我哋有一定嘅安全感，有某种嘅平安。但系灾难嚟到嘅时候，我哋突然间会发现，有可能呢啲金钱根本唔能够保障我哋得到真正嘅平安。想回我们过去几个月的疫情的时间里面，我们问回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我们有时的心会不会好像海一样去翻腾不得平静？如果没有真正的平安，什么阻碍着我们得到这份平安呢？什么是平安的绊脚石呢？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会给我们答案。首先好快咁睇返以赛亚书嘅大纲，其实佢开头嘅时间就讲到神对人嘅审判，跟住第二部分就讲到耶路撒冷嘅一啲历史，包括希西家同亚述同埋巴比伦嘅一啲嘅互动，跟住第二大部分就从四十章开始到最尾嘅时候，就讲到神唔单仅仅系对佢哋有审判，但系神同样赐俾佢哋有安慰同埋盼望，不断系透过神嘅一啲救恩啦，最重要系就系神所预备嘅仆人，即系尼赛亚基督呢部分系非常好嘅旧约里边，讲到耶稣基督嘅一个预言嘅。跟住就进入我哋今日嘅经文里边，就讲到百姓嘅呢个安慰，同样嚟自将来神嘅角度。睇翻我哋今日嘅经文第一节嘅都讲到话，你们要修筑预备道路。呢度讲到预备道路，其实先知书里面都唔少地方系讲到要修筑道路嘅。嗱，修路系一个非常艰辛嘅工程嚟嘅。你喺图画里面见到咧，其实呢个系国内一个四川盆地一条嘅路嚟嘅，一条公路嚟嘅，总共有135公里咁长啊！喺山中间要开出嚟，用咗几耐时间啊？用咗5年嘅时间，跟住用咗230亿人民币去建造呢条嘅公路，非常嘅唔容易。我哋现代拥有好多嘅科技，修路都咁难，何况几千年前呢？点解咁难我哋都要做呢？修路嘅目的只有一个，就将两个 本来隔得好远地方的两种的群体去连结埋一起。当然我们知道经文里面这里讲的修建的道路不是一个实体的道路，而是一个属灵意义的道路。特别五十七章里面讲到是指属神的百姓怎样透过一条路通往一个至高至上的大君王。神的心意是要人去修建这条属灵的道路，因为神的百姓和神本身的距离好远好远。甚至那里讲到要说是那位至高至上的那位的君王。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翻起以赛亚的一个的异象。以赛亚先知被神呼召的时候，他那个异象里面他都曾经见过神好像大君王一样坐高高坐在大宝座的上面。他说至高至上的，而且神是全然圣洁的，还一起去跟一班的使者在呼唤说是圣哉圣哉圣哉。同样这位神是永远长存的，从来都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反过来我们看世人的光景又是怎样，世人的本相是怎样。十七节那里讲给我们听，世人不单只有各种的罪孽，而且当神向他们发怒管教他们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依然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毫不悔改。但反过来在以赛亚的异象里面，以赛亚是怎样？当他见到大君王的时候，他非常的惧怕，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先知知道自己不能够亲近神的缘故，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结局只不过是一个灭亡。又问一下大家坐在荧幕当中，在荧幕的前面，今天是我们一起敬拜的时间。上帝是那位圣哉圣哉的神，我们会不会敬拜上帝的时候一路吃早餐一路喝咖啡？这个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不会这么做。但我们要真的要谨记上帝是那位全然圣洁的主。看见人的犯罪，神是会发怒的。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短短里面出现了三次的发怒，神是会责打那些犯罪的人，因为刚才讲到神是全然圣洁的。所以神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不可以轻慢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但是经文里面另一个的画面让我们看到，有一班人他们一直地去轻慢全然圣洁的神，去拒绝神的救赎，神称他们为恶人，是得不到真正的平安。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好生动地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到。顺境的时候会怎样？恶人看下去表面是风平浪静的，自身的一些污秽和淤泥或者能够部分地隐藏起来，但是风暴一来的时候，恶人就好像翻腾的海，没有半点的平静。或者我们不能够去海中心看到海水怎样翻腾，但是在风暴的过后，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污泥很多的污秽可以冲上岸边，可以看到这一个的场景。神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很真实的。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没有留意一些新闻，发现一些我们平时或者都没有很留意到的一些的污秽和淤泥。譬如最近新闻都报道到，很多国家都实行了一个的居家令，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去出去，甚至可能是限制出去的。但是令到一些的家庭的暴力的受害人呢，被迫就更多的时间同啲施暴者留咗喺屋企。悲剧就係咁发生。嗰啲地方家暴嘅个案比往年同期竟然有双位数字双位百分比数字嘅一个增长。喺困境苦难同埋灾难嘅里面，人嘅恶更加容易咁去被披露出嚟。呢个系现实嚟嘅。我哋会諗如果世界只有这个现实存在，我们会很沮丧。但是圣经不断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全然圣洁的神同样是那位充满怜悯慈爱的神。十六节说，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 长久发怒。发怒去惩罚世人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因为出于神的爱和怜悯，他会按照他预定的这个救赎的计划，给世人提供一条出路，给一个的机会我们去重新做一个选择。真正属神的百姓要得医治、得安慰、得平安。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有另一个现实的存在。一群属神的百姓，虽然他们同是罪人，但是在救赎的里面，他们成为蒙恩的百姓。在苦难的里面，他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种生命表现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得医治的、得安慰的、得平安。英国有一个小村庄是在曼城旁边，它被人称为一个瘟疫村。17世纪末，在英国伦敦有一个很大的鼠疫爆发了。跟着这个村的一个裁缝就派人去从伦敦买一匹布回来这个村。当他打开这匹布的时候，病毒就这样藉着这些布料传开了。最先死亡的就是这个裁缝的助手。跟着病毒不可收拾，陆续都有人染病。跟住嗰个村庄嘅牧师，嗰阵时牧师好大权嚟㗎，喺村庄里面。佢做咗一系列嘅决定，佢吩咐村民暂停公开嘅葬礼，继而慢慢停止咗喺教会里面嘅主日崇拜。转去咩地方崇拜？嗰阵时我哋冇 online 嘅，系咪？我哋冇线上崇拜，我哋点崇拜嘅呢？佢哋有佢哋嘅智慧，佢哋喺山上面去敬拜。牧者企喺山腰上边，有啲家庭咧一个一个咁自己组埋一群咧，就分开唔同嘅地方去敬拜上帝。但系情况越嚟越严重，跟住牧师吩咐全村要自我隔离，为咗避免病毒去外传，决定开始封村。封城好似而家先听到，但系嗰阵好多年前已经有封村呢件事情。最尾全村本身有350人。但是幸存的只有83人，包括了这位牧师都身染这个病菌而过身。这个小村庄后来被世人去传颂，封村的决定保障了病毒不能够再去蔓延，阻止了病毒向英国的北部继续去传播。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们得到一份确实的信心和盼望。就算瘟疫能够取走他们的生命，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们能够得到安息，他们有个确信，他们能够进入神荣耀的国度。因此他们有一份牺牲的爱，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他们坚持封村，让人可以得到神的平安。在苦难的里面，神给我们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走在神喜悦的道路里面。回到刚才绊脚石的这个问题里面，圣经其实没有直接讲明什么是那条道路上面的绊脚石，但我们可以用逆向的思维去解读，拥有什么特质的子民可以在这条道路上面去走向大君王呢？经历他的同在呢？我们一起来读57章15节这段经文，好吗？1、2、3。神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位至高的神是乐意与谦卑心灵痛悔的人在一起，要复兴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心灵苏醒，进入神荣耀的角度。在这里看到谦卑和心灵痛悔就是重点，拥有这两个特质的百姓就能够顺畅地行在这条道路上。相反，如果缺乏了两个特质，这些百姓就处处遇到阻碍。谦卑和心灵痛悔就是重点，所以绊脚石就是这两方面的对立面。再结合埋我哋呢章经文上半部分讲到以色列民嘅嗰种嘅情况，我哋非常清楚见到，其实就系自我中心同埋拜偶像，相对于谦卑嚟讲，而相对于心灵痛悔嚟讲咧， 就是活在罪中的自欺的人生。时间关系，对比经文解释今天就不会详细地展开。首先我们看看自我中心和拜偶像。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民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拜偶像。当然我们知道原因就是他们的自我中心，希望透过偶像来满足他们自己的一些利益，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感，却不以耶和华为神去敬拜他们，敬拜神。因为以色列民觉得神没有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他们要寻求这些偶像的帮忙。当然这些偶像可以包括一些神灵或者一些外邦的君王。相反，谦卑的重点呢，其实是舍弃自己做主，不再自我中心。基督徒的谦卑的核心就是以基督作主，让基督作为我们全然的满足。有这份的满足，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离弃自我中心和那些的偶像，全谦卑去信靠至高者。我们刚才讲到历史上面以色列人有自己的偶像，那今天的日子我们的偶像是什么？金钱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现今的世代很多人都追求财务自由，我们希望早日可以达到财务自由，而且很多人很多专家透过不同的方式，甚至现在网上很多的教我们怎样透过不同的投资策略去早日实现这个财务自由。投资和财务自由本身是中性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种追求主宰了我们的生命，财富的积累阻碍了我们同神的关系，吸引我们离开那位的神，要我们行的道路的时候，甚至神给我们一些使命方向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不清楚了，甚至最后消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敬拜马门，敬拜金钱。财富是不是真的那么可靠呢？最近大家一定有看新闻的，美国期油的石油，石油期油竟然可以去到负37美金一桶。我不可以想象什么为之负数，油价怎可以负数的？不少香港的市民都喜欢投资稳定的收息股，是不是？但是过去的时间我们知道一些著名的银行股每年都有稳定的好的派息的，但是怎知突然间停止派息，很多人大失预算。这个提醒我们，投资财富是不是百分百可靠的呢？除了金钱、权利、工作、兴趣等等，很多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的经验、侍奉和我们的恩赐都可以成为我们某种形式的偶像。今天再讲一个例子，就是人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领袖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美国有一间教会，一个牧者带领这个教会从20多人发展到20000多人的教会，是一个美国超巨型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包括世界很多的教会的领袖都很欣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拜这位的牧师。但是2014年的时间，这个教会的长老团呢，就收到几位姊妹的投诉，去控诉这位的牧者有这个的性骚扰的行为。但是长老团出于对这位牧师的这个信任，没有很认真地采取一些调查。隔了4年，2018年的时候，有报纸刊登了这些控诉，调查才正式开始。再过了1年的时间，这位牧师跟着就提早退休，最后整个的长老团全体辞职，教会向这些的受害者道歉，寻求他们的宽恕。我为这一系列的事情感到很难过，为了这位牧师我感到很难过哀伤。为什么神的仆人可以做出这些伤害姊妹、伤害教会的事？但同时我都在想，这间教会的长老团为什么会对这些的投诉这么如此的这个的迟钝呢？是不是他们已经将这位牧师看作他们某种形式的偶像？他被神这么重用，这么大教会建立了，他没有可能犯罪得罪神。我 我哋越依靠偶像嘅时候，其实内心越冇平安。求神怜悯我哋，俾我哋可以自卑咁离弃自我中心同埋偶像，让我哋继续学习全谦卑。第二个绊脚石嘅体验就系活喺最终嘅自欺嘅呢种嘅人生。以色列人犯罪，神就兴起唔同嘅国家去管教佢哋。就算以色列民被去掳到去外邦，国家被灭，圣城被毁，但以色列百姓依然不知悔改，而且享受喺外邦君王嘅统治之下。就算神兴起唔同嘅先知去提醒佢哋、责备佢哋嘅时候，佢哋依然顾我，继续去拜偶像，行不公不义嘅事情。甚至有啲宗教领袖为咗自身嘅一啲嘅利益，用歪理去教导百姓，满口平安平安，咁制造一种全民自欺嘅文化。神要拯救谦卑、心灵痛悔嘅百姓。乜嘢系心灵痛悔呢？其实就系真实咁认清自己系一个彻底嘅罪人，经历咗罪嘅后果，心灵感到非常嘅懊悔，以至于寻求神嘅宽恕。新约有一段嘅记载，耶稣讲到有两个人去圣殿里边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企喺度，自言自语咁祷告讲：神啊，我感谢你，我唔似其他人咁去勒索、不义、奸淫，都唔似嗰位嘅税吏啊！我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凡我所得嘅都捐上十分之一。另一边呢，那个税吏远远咁企住，举目望天。连举目望天都唔敢，只係随住空讲：神啊，开恩怜悯我呢个罪人。耶稣讲俾我哋听，呢、这个税吏因为佢身份嘅缘故，佢冇办法进入到圣殿去敬拜，但係佢返到屋企嘅时候都俾嗰位法利赛人算为有义。心灵痛悔係我哋今日学习嘅第二个功课。我哋要学习放低啲伪装，去坦诚咁去承认自己得罪咗上帝。今日崇拜结束咗之后，我鼓励大家喺屋企里面留一段安静嘅时间，问下自己：我哋喺现实嘅生活嘅当中，我哋更加似呢位税吏呢，还是系更加似呢位法利赛人？我哋会唔会伪装喺人嘅眼前？我哋都希望成为一个敬虔嘅人，但系现实又点呢？头先讲过，在苦难、在考验的里面，特别在疫情的里面，人的本相是更加容易被显露出来的。在这段的时间，无论在家或者工作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同时我们又很想去伪装，用不同的方式去掩盖这些罪行，心存侥幸，人看不见，神或者都不会留意，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求圣灵去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好像这位税吏一样，在神的面前去祈求，求神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给我们学习，57章19节，我要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不单只要给百姓有平安和医治，神还要他们恢复回那份属神的身份和使命，要去传扬他的美名和救恩，将真正的平安带给近处远处的人。神赐给我们嘴唇、嘴巴有什么目的呢？如果你问一个小朋友呢，他很懂答你的，他肯定说、用来吃饭咯，用来讲嘢咯。但是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更加多的答案？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好不好？新约的希伯来书的13章15节，我们要藉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物献给神，就这就是承认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嘴唇要结果子，神要我们用嘴唇去颂赞和传扬他的名字。回到经文最开头的时候， 经文话要修建道路，修建连续修筑呢个词啊，如果话本啊，连续出现咗两次。嗱，讲少少原文，佢原文嘅发音啊，其实系撒罗。希伯来文里边边个词系同呢个嘅撒罗系比较近嘅发音 ？Shalom 非常好啊 ，Shalom。我哋见到呢段经文最尾嘅时候，亦同样出现咗两次平安平安 ，Shalom Shalom。旧约嘅百姓去听神嘅说话，主系用耳仔去听嘅。嗰阵时，文士、祭司、拉比先至可以读圣经，其他人系透过佢哋去讲圣经嘅时候，先明白神嘅话语。所以喺旧约好多文化里边咧，即系呢啲修辞嘅方式里边，都有时会用到啲近音词嘅相关词去表达特别嘅啲信息。所以犹太人听到呢段经文嘅时候，前面讲一个修建，后面讲平安，其实同样讲咗两次，系喺唤醒紧犹太人去了解当中呢个种嘅前后嘅呼应。作者系想突出修筑呢条嘅道路同埋平安嘅关系。呢条嘅道路唔单止系俾嗰阵时愿意谦卑痛悔嘅百姓要带嚟平安，而且要藉住佢哋嘅对神嘅呢个嘅赞颂同埋传扬，去见证俾更多人可以行上呢条宽广嘅道路，从而得着平安。咁平安嘅果效就可以不断咁去倍增，不断咁去倍增。所以第三个地方，我哋嘅功课系咩呢？就是我哋要学习颂赞传扬平安嘅救主，让人得着真正嘅平安。这个世代是需要神的福音和平安。在疫情下面，不少人内心是缺乏平安。这个是最差的世代，同样是一个最好的世代。我们不完全知道疫情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疫情呢？但我们很清楚，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很多的灵魂，很多的灵魂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等着耶稣基督的真平安。我们预备好没呢？我哋有冇要利用呢个疫情嘅机会，我哋向啲亲朋好友做一个个人嘅报道呢？再过几日嘅时间，报道总会就办咗几场网上嘅线上嘅报道会。我哋有冇预备邀请我哋嘅亲友一齐咁坐喺电脑电视嘅面前，去聆听神所赐下呢个平安嘅信息？喺未来嘅时候，我哋教会都有个机会，好有可能同附近一间嘅基督教嘅机构合作，开多一个嘅福音据点，向更多嘅邻舍去传福音，用神嘅说话去教导佢哋，牧养佢哋。我哋会唔会一齐参与咁嘅侍奉呢？疫情可以俾教会带嚟一个福音嘅大门，我哋会唔会怀咗个兴奋嘅心去预备呢？我太太喺一间学校里面教音乐，佢不时咧都邀请一啲嘅音乐嘅专才咧去到学校里面咧去教啦，或者去讲一啲嘅音乐嘅信息。最近佢邀请一位韩国嘅女士，呢位女士叫做 Michelle， 嗱佢好犀利嘅，四岁开始学钢琴，十岁咧已经喺首尔咧登台表演，十一岁就考入咗纽约嘅茱莉亚音乐学院，好多年啊。佢都一直喺好多國際嘅比賽裏面獲得大獎，喺世界各地去公開咁去表演。嗱，呢位音樂天才係致力追求鋼琴上面嘅成功。當佢喺幾千人面前去表演嘅時候，聽到嗰啲嘅掌聲，就係佢最享受嘅時光。為咗呢啲嘅榮耀，佢覺得一切都係值得嘅。慢慢佢變得越嚟越好勝，唔允許有任何的失败，他的眼中容不得自己有半点的错失。他后面发现这些的成功慢慢成为了他的诅咒，成为了他的监牢。在监牢的里面，他感受到虚空，自我怀疑，没有半点的安全感。他身体都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状况，包括精神情绪方面。神好爱他，在身边安排了很多天使去带领他。有一次他就跟他先生一起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就是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这个地方。原来他奶奶呢就在当地呢做一个宣教士。 宣教士知道 Michelle 是钢琴家，於是就请他去到当地的教会做一场的圣诞的演奏会。演奏会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陌生，是不是？他当然预备了很多很正的曲目，他预备了一些巴哈、贝多芬啊的名曲，预备呢大显身手。怎知一到教会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发觉那里根本不是一间华丽的教堂，充其量只是一个很简陋的空间，没有正式的钢琴，只有一个破旧的电子琴。比较惊讶的是，那间教会 80% 以上的会众竟然只不过是小朋友。这班小朋友很贫乏，有些很穷困，有些连对鞋都没有，甚至看下去有些是患病。原来这间教会同时是一间儿童庇护的学校。开始演奏的时候， Michelle 弹紧他的名曲，古典的名曲，那些小朋友都很认真地去听。但是当他弹奏一首诗歌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班小朋友开始一起用西班牙文去加入唱这首的诗歌。他很惊讶地发现，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美丽的歌声。那些声音就好像天使的声音。在那里整间教会都充满了喜乐、希望和生命力。所有人都在这首诗歌里面融为一体。这次的经历给 Michelle 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在这里之前，他认定音乐家才能够完全真正地表达音乐的美善。但是这个经历给他明白到，音乐是用来服侍人的，是给人带来盼望、喜乐和生命的。音乐最靓的地方不是曲目本身，亦不是演奏家、歌唱家的技术。最美的地方是人可以在当中被感动、被安慰、被激励。这次的经历更新了他对音乐的认识，音乐不再成为他的监牢。最后他认定神赐给他音乐的恩赐是要他来服侍神。于是他回应神的呼召，建立了一间音乐的机构，帮助很多很多的本身是反叛的青年，透过这个的音乐去改变人生，生命得到转变。坐在荧幕面前的大家，你们又估下 Michelle 那晚弹奏的那首诗歌是哪一首呢？就是平安夜。平安夜，圣善夜，神之爱光交现。就是这首赞颂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谦卑降世的诗歌。耶稣的诞生和救赎带给我们平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全然圣洁公义的主，但是你同样是那位满有慈爱怜悯的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归向你。求主又继续帮助我们抱着一个谦卑心灵痛苦的心去跟随你，亦使用我们的嘴唇去颂赞传扬你的救恩，让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着那份真正的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